有，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是第二会。我们在第一会呢，讲的是举果劝乐，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的一个宇宙观的问题。第二会呢，要谈的是一个正信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真正的迈入那个信的啊，这个正信的这个信仰里头，迈入一个正信的一个修持这个方向里头来。所以在第二会里头呢，所谈的主要的呢，是谈的一方面是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一份正信，二方面是我们跟十方法界、十方诸佛之间，我们互动的一个正信。昨天、前天晚上，我到台中呢，给这个台中师范学院的师生做了一个演讲。演讲完了，有一位同学就问这个问题。他说：“郑老师，我觉得佛法真的很好。我听完了你在讲以后，我觉得佛法很好，跟我以前哈的误解哈，把我以前的误解，我现在都已经澄清了。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进入，可以去实践这个佛法，享有这个佛法，让自己感受到那一份信佛的欢喜？我信不进去怎么办？”信不进去，郑老师能帮他信进去吗？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说我没有办法替你信进去，那么我在这里说法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有两条路可以让你选择。第一条路，你自己检讨，如果你一向独立性很强，独立性很强，对不对？你不需要依赖，你自己呢很能自己肯定，那你要走入佛法的话，那么你就得先学禅。因为禅他告诉你，禅宗呢它是自立的，你朝那个方向走，你要信任的是禅给你的引导的路径。如果你过去检讨觉得你常常有时候需要人家给你引领，常常要征询别人的意见，有时候觉得需要一点依赖依靠，哦，不要有时候来扩刷再晒，那么我告诉你，你要选择从净土入手。那么两个你总可以选一个，我说你自己选吧。一个人如果要真正的从信才能到行，那个信呢并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保护我，观音菩萨就会随时随地来帮助我，大势至菩萨呢到了我快要结束，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来带我走。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依赖性太大，依赖性太大不行。一定要最后从依赖，那就是迷失失度啊，务实自度，自己有所领悟的时候要靠自己的力量，要能真正的感受到，我一方面是依赖的佛，二方面是我自立的，一直有一种正信，有一个正信产生的愿力，然后愿意跟这一个正信的力量跟它互相应感。所以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第二会所谈的是指信的问题。我们曾经谈到一开始呢，在这个如来名号品第七这个地方呢，我们提过说他呢是在菩提场说法的，他是在人间，他是在人间，但是这个道场呢他就是由龙王所提供的。那么我们知道当菩萨呢，那么通通因为佛的这个物妙皆满正等正觉的时候，菩萨呢通通云集了。云集的时候呢，菩萨们就想了说，哎呀， 世尊啊，你应该是能够让如来种性不断，你应该经常的能够来救度一切众生，令度众生永离一切烦恼，能够破除种种我们心灵的障碍。就这么讲的时候，佛世尊就知悉佛菩萨他心之所念。所以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相处在这里是靠着语言，就是靠着我们的根，眼耳鼻舌身的根来交换我们的信息。妙悟呢皆满啊，这样子的一位世尊呢，他有一种他心通，他呢根本不需要听你讲话，其实你也有这种能力，你不要听别人讲话，你也知道那个人他在跟你讲话，只是听的并不是很多，每个人多寡不同而已。我们讲说这个人如果跟别人之间他的同理心跟同情心特别好，我们讲说 sympathy 跟 empathy 这两种心理的能力比较好的人，这种人他善于做领导，善于做推广，善于做推销，他做得很好。为什么？他别人需要什么东西他不要讲他就知道，你想隐瞒什么东西他都知道。那个人其实也有心，也有他心通的意思。他心通事实上在心理学里头，我们可以说他是 sympathy 跟 empathy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同情心，一个是同理心。你跟我谈一件事情，我很容易跟你起感应。比如说任老师在这里说法，你在这里坐着，你听了跟我有感应，那么这个感应除了你听到我的语言之外，我却又可以从你们回应回来的无声的语言里头，我又知道你可以跟我之间的这个互动，我也可以了解到你跟十方法界之间应感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知道并不是完全靠着语言的东西在沟通信息，在彼此之间传递我们的资讯。那么他呢有他心通，所以知道十方来的菩萨他们心念里头是什么。而这个十方来的菩萨呢，每一位菩萨都代表一个智慧。所以各位你要看，请你看到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讲义的第三页菩萨思维问法的刮胡第三，现神通已有十佛刹之佛及菩萨代表十智共来一佛，有十方的菩萨都来了。这十方的菩萨是什么样的菩萨呢？那么就是不动智菩萨、无碍智菩萨、灭暗智菩萨、威仪智菩萨、明相智菩萨、究竟智菩萨、最胜智菩萨、自在智菩萨、泛智菩萨、观察智菩萨，这十个佛界。可是这个菩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不动智佛的那个世界来的，从无碍智佛那个世界来的，从灭暗智佛那个世界来的，从以下十个智佛那边的世界来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佛的体性是不动智佛，他来的这一尊回向回来的这尊菩萨就是不动智菩萨。这个不动智菩萨呢就是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呢是成愿带来的，他是佛，他不是菩萨。我们通常讲说，哎呀老菩萨你这个真的是为这个社会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功德，那只是我们肉身菩萨，那是菩萨心肉身菩萨。但文殊菩萨是成愿带来的菩萨，他是从佛界来的。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连成佛的佛界都有他的一个主要的成佛的法门，所以这里面用十来代表无量的佛界，无量的佛的世界。这个佛的世界里的每一个佛的世界都有一个他专精的，也就是说他从那一点而开悟的。那么我们知道不动智世界的这个不动智佛，他是从不动智这个地方开悟的。无碍智呢，那他是无碍智佛，是在无碍智这一点上开悟的。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就可以了解，在座在这里跟我一起同修华严的我们同修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你将来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呢，你是得一生补助，你一定可以补上缘觉，但是你到那里，你要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一定是根据你自己的根性，你是从不动智那个地方开悟的，你一定会是供养不动智那个地方，从不动智那个地方展开来，才把其他的十字全部都圆融，也就是说那个入手点在不动智，所以根性在不动智佛，在不动智佛界。这样看来你就知道，你修行将来最后所能通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法界，并不是说你只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里你通的是十方法界，但是你一开始跨出去的时候，你供养十方诸佛的时候，一定会回到你原来最切合你的那个法门。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十个法门就变成很重要，它变成我们修行的时候的实性的入门。所以我们讲这个不动智，那么它呢就是信心的一种。所以我们讲在刚刚上一个礼拜谈到第一页啊，讲实性法门的时候，讲信心、护法心、念心、戒心、定心、愿心、静心、不退心、慧心、回向心。那么你看到那个信心本身呢，那个实性里头的第一性呢，那个基本性呢，是从定慧佛那个地方来的。什么是定慧呢？佛呢，就定慧等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动智，那是从文殊那边来的，是从那边来的。所以你看到无碍智这个佛界的佛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从护法心那个地方来的。那你可以看得到，你这一位我们的同修，他呢花很多的时间去护法，他将来的成就是在护法佛，他将来的成就是在无碍智，他要从护法那个地方去转无碍智，这就是你的修行法门。那么你再把它对照来看，像灭暗智，灭暗智佛呢，这个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念心来的，是不是修念来的？也就是说灭暗呢，就是反过来，就是要一个人能够正心情光明，光明修的这个信心是从念念念分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十字里头正好就对着那个实性，而这个十字里头正好就是那个十个十佛所带来的。所以十佛代表十个信心，而十个信心事实上是融汇为一佛的，每一尊佛都是具备这十个信心，也都具备这十个智慧，但是他的那个着力点，那个开悟点，以那个开悟点作为他的法号，所以他就，我们就称他叫不动智佛。那么这一尊菩萨来的菩萨就称为不动智菩萨。我们就知道这个实质，那我们来解释这个实质是什么。我们讲不动智这问题，其实就是定慧等持。我们讲禅觉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学期呢讲禅觉，我们就在讲修禅的时候讲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那为什么叫做定慧等持？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动智呢？如果你这个不动没有智慧，只修一个定的时候，就会陷入无记里头去。无记是什么意思呢？无记就是没有智慧，你只有不动而已，是不是？但你这个不动，你不能散发你的光芒智慧出来，就在你平常的所接触的待人接物里头表现出来啊。我们知道佛菩萨他慈航普渡的时候，他要救任何一个人，要度任何一位众生，他必须有智慧，他才有办法救度他。那个救度就是智慧。可是呢，他必须要有很好的定力，不能够因为这个众生我们去救他的时候呢，这个众生呢，他毕竟是众生，他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痛苦，你呢却被他的烦恼，被他的种种障碍影响了，你动了， 你自己定心没有了，是不是？定心没有了，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救度他。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讲定慧等持的。我们看到无碍智这个地方，它是觉守菩萨。无碍智讲的是什么？无碍智讲的是净念，是净土的那个净啊，净念就无碍智。你内心里头有种种的矛盾冲突，内心里头有很高的欲望，跟自己的生活完全脱节，只是整个的心都是泡在那个贪婪里头。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浊念，很浊，污浊，但是它是净念，所以它是念净念心，它是实性里头的一个，所以它是无碍智。那么你再看看灭暗智，灭暗呢，那当然就是要光明。第一个要光明的是哪里？佛的道场必须要先光明，所以护法，所以要护法。但是是不是说啊，我只有来护这个道场就好呢？不，你护这个道场是你看到的这个道场，但还有一个道场，你的心这个道场，你的家就是道场，你的工作办公场所就是你的护法场。所以你要注意护法心呢、啊，你要能够真正的用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那是护法。所以这个心呢，这使我们能够精进上来的原因呢，它正是这个原因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四个呢，那么他讲的是讲戒心的问题，是不是？你看，那么威仪，威仪一定是从戒来的，从规范来的，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威仪，事实上呢，威仪智呢是表达在态度上，表达在我们的行为的规范上。我们在心理学上研究道德怎么研究，你知道吗？我们都讲说道德在我的心，是不是？在你的心，我怎么晓得你道德好不好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心理学它为了要真正量化，能测量的出来，那它必须要想办法把这种你内心里的东西想办法把你引出来变成行为，我来看你的行为的表象，来帮你定量化的标准，然后来看出来这个人的道德行为在哪里。那他所定的东西是什么？态度。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那态度怎么来量呢？用很多个行为来量，所以他会测出，弄出很多一个表格出来。他跟你谈话的时候，哎，这一项大在哪里？哪一项他是几？他不是几个？几个给他几分，他帮你量出来，最后量出来他会告诉你，嗯，你这个小孩子他的道德这个态度这个部分他的规范很低，那表示说他很没有道德观念，是不是？我们以前说哦，我跟他相处我觉得他没有道德观念，但现在心理学家不是用这种随就这样凭一厢情愿的一种感觉，他有一个系列的东西列出来，类似是一种心理测验，但他跟你谈的时候，他一点一点帮你勾出来，勾出来就告诉你，所以你就知道那是态度。所以你学佛的时候，态度不恭谨的时候，这个信心根本没有。所以再下去你看看，我们讲名相，名相智。那么你看看名相智呢？你对过来所讲的是一个定心的问题呀、啊。名相的定的问题，这个地方所指的定是指定什么？是名相的问题，是一个你根本的问题。名相呢，事实上呢，就是说你能够不能够让你的心能够真正的开放。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讲叫做 open to experience， 一个人的心呢能够开放，能开放就不执着，是不是？不执着这件事情才是真定。我们看起来好像我执着一个东西应该很定才对，是不是？不对啊，我们执着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我很害怕，我才会执着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你看我只执着的跟一个人做朋友，我不愿意跟别人做朋友，这样一个孩子看起来他执着一个，但他内心里面就是不安，怕其他的小孩子，他只要一个，他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他应该是开放的，愿意接受很多小孩子，接受很多同修的意见的。 我们执着的一个观念就是只有人家说我好我才高兴，别人跟我讲一点给我做一点建议，我内心里头就即刻陷入一个相当的不安，甚至于我回去以后相当的矛盾，而且马上万念俱灰。那你想是不是很执着呢？很执着，但是他事实上这个执着的本身就是他不安不定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知道名相的问题是执着的问题，究竟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智的问题。什么叫究竟？究竟呢，佛法是讲究竟的。人生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人能够体验到人生的究竟啊，这个究竟就是终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是究竟。当我们参悟到这件事情，当说究竟我要离开这里，这里只是借住的，只是借住的，那么我们就会觉得，那么有些东西我们实在不必那么拘泥，但也不可以因为它是借住的所以我就不负责。你看到今天呢，我中午的时候随便抓了一个报纸来，我就看了有一段这样子一个新闻，很有意思。他说宗教呢是拆散家庭呢还是组合家庭？哎呀，我一看旁边呢画了一个漫画，是画了一个佛像，串了一个念珠，那个佛的手很大，这样垂下去，垂着一个人的头，好像破了一样。他说破坏了家庭。可是另外一个呢，一只手呢是摸在另外一个人头上，是组合的家庭。他好像觉得说宗教可能破坏家庭，也有可能把一个家庭整合起来。他写了两段，一段是某某人信了佛以后，他什么他把工作也辞掉了，他一心想要不做事情了，所以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子女的这种感情又放不下，结果工作辞掉了，生活就成问题了。他讲的真有其人。那你不能讲这是佛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他学佛没有学的真正究竟圆满的问题。我们要讲这里的原因，就在这一会里头紧跟下去的，你知道那个第八四圣地品谈的就是人生是苦，你必须承担那个苦。那是因为学佛没有学的究竟，没有透彻，以为他这样就叫做学佛，他应该来好好听证呢，是现在讲的华严才对。那他以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对佛教有一种误解啊，以为学佛呢就可能造成这个样子啊。前几天应该是上个礼拜，我到学校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问我，他说郑老师，我想吃素，可是呢我跟家里处得很不好，你看怎么办？应该吃素才是对的啊，可是我家里人不懂啊，但我跟家里处得很不好。我说那你就吃荤。我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了吃个素，让你父亲母亲整天都在谤佛谤法谤僧，错解了佛教佛法的本意。我跟你讲，两害相权呐、啊，要取其轻呐、啊。你要照顾你父母亲，也要照顾自己呀、啊。还有，如果你父母亲要你吃，那么你就吃。等到有一天你真有办法自己不吃，那你再不吃好了。其实这事情不是那么样子的。任何一个东西必须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我问他，你爱过你父母亲，孝顺过你父母没有？佛一教经里头孝顺父母是很重要的一个哎，你看看42章经里头也这么讲啊，普贤行愿里头的10大愿里头孝敬父母啊，你做到没有？没有，你还让他们有机会谤佛谤法谤僧，你自己回去想想看。学佛法不是学其一，要学一个整体圆通。你要真懂究竟，什么叫究竟？我们人生啊是很短，我常常讲人生如梦，但别忘了你要做一个好梦，充实的梦，丰足的梦，自在的梦，对不对？不要做一个噩梦，害怕的梦，紧张兮兮的，像希区考克的小说，不要做这种梦。我们人生如戏， 我们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好，对不对？把自己尽自己的本分，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要不然等一下为什么要谈四圣地品呢？好多人以为四圣地品这件事情是小圣佛法的教法，不对啊，大圣的原教，而且是别教里头的。在这个地方讲信的时候，一谈到实信，介绍完紧跟着马上就提出四圣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华严这部经典里头，它就是哲学的、心理学的，它同时又是相当的在修行上有步骤的，而不是说我只要吃素就什么都解决了。我跟这位同学讲，我说你爱过你的师长父母，你爱过你的同胞，你真正负责任想为这个社会奉献过，这是爱。如果你认为只有吃素才叫做培养爱心，那还早了，你要先把那些做完了以后，那你那个时隔一段时间你再来做这件事情，别那么急，不要让你的父母亲多为你担忧。你能够振作起来把书读好，身体很强很强壮，待人很好，心胸很开阔，对不对？能够懂很明理，待人很好，那么你父母亲一想说啊，我这个儿子啊，他自从去学佛以后进步这么多，我也一起来学佛，那你功德无量，你已经懂得度化你父母了。要注意，他说那我吃荤怎么办？吃荤的时候感谢众生给你布施的肉，你正因为接受了众生给你布施，所以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不要什么东西只想着自己要拿一份，要帮助别人。众生布施给你，给你一份肉，你就不要浪费它，你要把它变成你的光、你的热，去帮助很多人，去弘法，去请佛住世，请佛说法，去帮助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你所付出，你应该付出的，因为众生布施给你的。在这个娑婆世界上，谁都欠谁，你别想着说你不欠谁，你穿的衣服谁多少人布施多少力气，从地下挖起来的石油一直开始到变成一个沙，从这个羊生出来一直长大到不断的抚养，最后变成毛线，我问你哪一个地方不是？时时刻刻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的服务，所以众生在这个地方是相互的。在这个地方你要了解，你也必须要同时必须共同承担，别这么自私，想说我这一次就把它隔断了，我再也不跟你们这些人往来了。你要注意，要达到这个功力不是那么容易，佛都是经过累劫才成的，你最好还是好好的修行，然后能够带着一点业去往生，以后在极乐世界再去成就，我想那是一个比你的办法。你现在一下子把它做得很绝，连父母亲通通都翻脸了，家庭都不和了。我刚刚讲，我说这个东西是办法哦。另外一边呢，说有一对夫妻，他们本来呢倒没有那么，自从他们两个人一起学佛以后，那么他们呢两个人相敬如宾，教育小孩子负责，他们对这个社会呢那么也充满着一种爱心，所以他们的事业也很好，他们的家庭把它捐，他们还捐出一个场所出来，来作为大家聚会的场所。我不晓得这是讲是哪一位菩萨，他没有讲名字，他说我在想，这不是事出世间法不二吗？什么叫世间法呢？他们的家庭很好，对不对？很圆满，可是他们一样的在请佛住世啊，请佛说法啊，孝敬父母啊，什么东西都在做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样。最甚至，什么是最甚至？你要在四诸世间法的圆融里头的上头，还要看出一个，毕竟这些东西到最后是我们往生的资粮，它是我们的过中间的一段而已。上头还有一个我们要成正等正觉的最甚至，那个是最甚至，那个是精进所菩萨，也就是精进佛那个世界的。 然后再下来，你看有自在智、泛智跟观察智。什么叫自在智呢？你能够从不动无碍、灭暗威仪、明相究竟到最胜，你都变成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在吗？当然很自在。你在这里学了华严，你回家，你现在好多的疑惑解决了，现在再也不需要这么疑惑了，说我非一定吃素才能信佛，是不是？但是我们倒并不是讲说学佛不要吃素，但是你不吃素一定可以学佛，是不是？你要把这个 schedule 拉长一点，是不是？但你要知道如何自己居心，把这个心真的打开来，这个时候你就自在了。你回到了你的日常生活来，你觉得很自在，而且你觉得很好。然后呢，泛智，这个泛智呢是指静行的解脱，是我们内心里头行的一种静行解脱。妙观察，现在看起来回过头来众生是平等的，妙观察，我们总归这个实质看起来啊，他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人生这四个四字上。我们曾经给各位讲过哪四字呢？第一成所作，第二平等性智，第三个妙观察智，第四个是大圆净智。其实就归纳成这四个字就够了。成所作智呢，是跟我们的八识里头的眼耳鼻舌身，要把这些东西呢把它化作成所作。化作什么成所作？把我们的潜能，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业识，把我们遭遇到的苦难，把我们的烦恼通通把它转化变成了我们有用的东西。其实我们一生所要要做的努力，是要把烦恼变成自在，是要把障碍变成通顺通畅，要把我们的苦难变成快乐。所以这个部分叫成所作。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他们自己的根气都不相同，都根据他自己的根气去成长，这就是成所作。成所作智，成所作啊，大家感受到觉得我很有用，我们发觉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有用，做工友的觉得他很有用，做经理的觉得他很有用，做工程师的他觉得很有用，大家都觉得很有用。你知道这个很有用从哪里来的吗？是每一个人都在展现的，而且互相尊重，彼此相敬如宾，所以他产生了平等性。能这个平等性再来看人生，觉得哎呀，众生是平等的，只是做的工作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待遇不一样，但是我的心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所以众生都可以成佛，这是平等的。这个平等本身就产生了我们的妙观察，这种妙观察使我们失掉，使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自卑感，把我们内心里头觉得一种屈辱心或者分别心，把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摆除掉。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就回到了自己自证，自证分的部分，回到了证自己，能够真正的证道，依自己来证道，这个时候那就是大圆净。所以这个十字十佛十菩萨都在这个建立你的真正的基本信心。你有这样一个认识，然后你来学佛，你这个信心才是正信，而且是敲不破的。你碰到了一个学哲学的人，学心理学的人，他来跟你讲了，他说根本佛是看不到的，为什么要信一个偶像呢？你跟他讲，我的信心不是那个偶像，我的信心是整个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觉悟跟展现，这就是佛，这是我的信念。而这件事情，正因为我成就这件事情，我们的真我就是到佛界，将来我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往极乐世界，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们的 自己真正在修行。昨天呢、啊，我到抽了一个时间，中午的时间，我到临床这个管理学院去，中午给他们同学们做演讲。出来了，我坐了一部计程车，这个司机一上来跟我讲：“哎、欸，你那看了球？”他说我侧面看，他以为我是阿扁啊。他自己夸过不是哦吼、哦、啊，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这个我这个做政治的人很辛苦。我说对呀、啊，我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都是为这个社会好啊。讲了，哎，他就跟我讲，哎，你这个根气很好，我劝你，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长老教会啊。他就告诉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样子的，做一点灵修的工作。我说从头到尾一直听他一讲，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诚的啊，真正他自己在灵修上，我也觉得做得不错的。所以我在下车之前，我跟他说：“先生，我应该在你的上头加一个老字，这个老字不是你年纪老，而是你的灵修的工作，基督徒称为灵修，我们称为修行啊。”你的灵修工作做得很好，其实我上你的计程车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跟别人不一样。确实那个人跟人不一样，你跟他坐在一起就有一种他是一种温暖的感觉，那个人是不一样。我跟他这么说，他又回来看看我，就说已经到了一个红灯了，回来看看我说：“哎，这先生你也很有趣耶。”我说我跟你一样都是有正性的，所以我们彼此应该会很会心才对。他哈哈的很高兴，我们谁都没有欠谁，我们谁都无负于谁，而且我们觉得真正的感觉得到，都共同体认一件事情，人生事实上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信念，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那个有这个东西做出发点，那么你才会真正的感觉到非常的稳固，而且有一种温暖感，我们的人生自己也绽放出来一点光出来。有时候有同学们会这样告诉我：“那郑老师，我们是佛门弟子哎，我看你从来都不批判哈。”这个所谓这个跟我们啊，我从来不用给他一个名称。我们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的啊，我们说那叫教外的。但是在我的看法，我觉得教内或教外啊，其实很难分。为什么？也有教内的看起来是在内，但他心在外；但也有他看起来是教外的，但是他心在内。所以我看起来不是这个问题，依我看来，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在这个信仰上得到了一个真的圆融的信仰。所以我从来不批评哪一个教，我不批评。我觉得我并不是讲教是相同，我不是这么讲，那要看他，他能做得好，他一样可以入禅。你要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十法界里头底下的不算，从人开始，人天这两个还在六趣里头啊，下来声闻缘觉辟支菩萨佛，你要知道缘觉这一层啊，是连进佛门都没有进过的，他是入圣啊，他是入超凡入圣的啊，他没有经过佛门。所以你要注意，并不是都不信佛的人他就不能成这个佛，不是哦。圆觉的他就自己从小圣里头就圆觉就出来了。我们要知道这是佛法，它的包容性不只是包容性，它是一个圆满的东西。那你就知道说基督教它在天界里头，天界有这么大的等差，那么 他是不是有可能修行很好的都修到四禅天上面去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办得到呢？我常常都会用一种特别的一种神往感应到某一些基督徒，其实他们修行也相当好。我不是觉得说宗教被分开的这么远，而不应该称它叫做很严重的称它叫做异教。我们教内教外，其实在我看来应该自己是从心来看的，而不是用形式来看的。他们一样可以碰到很好的灵修的人，并不是没有。而我们自己教内的也有只是讲的但灵修不用功的，他的心是在教外的也有。所以不要这样子那么严厉的来造成宗教之间的摩擦，彼此之间的分别这么大，这是我认为不是很如法，不是很如法。那么好，我们这个十字十种佛界的菩萨都来忆佛了，都来见佛了。那么好，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了。文殊菩萨呢，他在这个不动智佛世界中，那么他成佛的威力呢，他开始讲话了。你看，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们把它练练。他如来依种种依报根性说法，他文殊菩萨讲了。你看为什么还要说法呢？因为如来呢，那么他以他的神通力来说法，而不用语言来说法。所以呢，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呢，诸众生欲乐不同，随己所应说法调伏。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十方一切的佛知道十方一切的众生，他们呢这个乐欲不同。怎么乐欲不同呢？他的倾向不同，是不是？倾向不同，自然你要引导他的时候，就应该从他所乐欲的那个方向来引导他。所以说法随其所应来说法调伏。如来呢，以菩萨世界诸四天下种种声名色相修短，这个修字呢是一个这个修底下的那个三撇，应该改成月字的那个啊，修短受量处所诸根深处，那么语业观察令诸众生个别之见，也就是说以种种的现象种种的因缘来说法。那么我们也知道娑婆世界内，在这个娑婆世界内，为了表示每一个地方，这个娑婆世界它用十个方向来表达。这个十个方向呢，有什么世界呢？它称为叫善护世界、难忍世界、亲慧世界、狮子世界、妙观察世界、喜乐世界、圣煎熬世界、微妙世界、宴会世界、慈地世界，那不是超地，是慈地世界。如来于中有百亿万种名号，令诸众生个别之见。这个十个世界代表无量无边每一个人态度跟价值观念的不同，所处环境的不同。我们打个比方讲，善护世界、难忍世界。什么叫善护世界呢？就是有一群这样子的根性的人，他们呢心里面柔软，他善于维护别人、照顾别人，这就是善护世界。比如说吧，医院里头的医生、护理人员都是善护世界。这个善护世界呢，佛为他说法的时候是画在善护世界里头为他说法，根据他们得喜乐而说法。他们的喜乐是什么？谈的是病人啊，开药方啊，怎么样帮助病人使他心里面比较安稳一点，让他能够这个有比较好的精神来克服他的病魔啊。所以是善护世界，他在善护世界里头的说法。所以你看到他每一个地方都不相同。难忍世界，什么是难忍世界？上头是太阳煎熬的，底下一担担子是那么样子的重，要一阶梯一阶梯挑上去，然后要在那里把它做出一个工程出来。现在不需要这样挑啦，有机器啦，但是刮风下雨，那些六人国建的这些工人，那都是难忍世界。 男人世界的时候谈男人世界的事情，为他说法。所以每一个世界都不同。亲会世界，什么是亲会世界？老师跟学生又亲近又有智慧，是亲会世界，谈的是教学的问题，在那个地方为他们说法。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妙观察世界、喜乐世界、煎熬世界、微妙世界、宴会世界、此地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的因缘都不相同，都在那个地方为他说法。其实你要留意，在你的家庭里头，其实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也不相同，也是可以说不同的世界。但是不是讲说你跟我不同一个世界，我们拉倒离婚好了，不是这样。是什么？是你修了菩萨行以后，你就知道你怎么跟他说法。不是说来我教训你那说法，说法有很多种啊。像郑老师这种讲课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你用柔软心对待别人是一种说法，你跟他相亲相爱，把这个佛法用你的行为表达出来，跟他相处，引导他也走向佛法来，引导他也产生了一种回应的能力，像这样东西也是说法。你的行动本身就在说法，你的工作本身就在说法，你无时无地都在影响着别人，那个就是你的摄受，你的摄受力，你的摄受力强，佛跟你的摄受力也强，你跟别人的摄受力很低，那观音菩萨想要伸出手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都拉不住。为什么？太远了，太远了，常常都会过不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指娑婆世界内的十方体性不同，说法的不同。可是跟娑婆世界相邻的一样，用上下四方标出十个世界来，丰裕世界、离垢世界。